啊，这些被选举的人都是大人物啊，啊，这些人呢，成为一个大人物之后啊，他们就会对社会似乎会产生更大的一个影响，啊，如果我们选了一个不太好的人呢，啊，那么就比较糟糕啊，所以特别的提醒大家啊，明天我们一定要去选举啊，选举是每一个公民啊应当的责任和义务啊。虽然这些大人物啊，但是这些大人物都是我们这些小人物选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这些小人物也是很重要啊。没有我们的肯定和投票啊，他们也成为不了啊所谓的啊大人物啊。不过大人物也有大人物的烦恼啊，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烦恼啊。无论是大人物、小人物，我想啊，神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啊，都有他的旨意啊。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乃曼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当中有很多大人物啊，一个是乃曼啊，一个是亚兰王啊，以色列王啊，这些都是大人物，但是也有一些小人物啊，比如说一个是一个被俘虏过来的一个小女子啊，一个是伊丽莎的一个使者啊，传话的人啊，还有一个是这个乃曼的一个仆人啊。那我们通过这个故事来看一看啊，神是怎样工作的啊？乃曼的故事是记载在这个《列王记》的，sorry，《列王记》的第五章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可以了。没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弟兄姐妹分享这个旧约的经文了啊，因为的确新约当中有耶稣啊，我们很喜欢讲啊，大家也很喜欢听啊，不过我们想想旧约当中有没有耶稣呢？其实旧约和新约是一本书啊，它不是分开的两本书。从篇幅上讲，旧约的内容啊，占到整本圣经的75%啊，1/4，它的内容比新约还要多。旧约和新约不是在讲两件事情啊，旧约和新约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啊，这一件事情就是人和上帝的关系。既然这一本圣经是讲人和上帝的关系啊，那我们是人，所以这本圣经啊，对我们来讲就特别的重要。很多的时候啊，我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聊天有的弟兄姐妹跟我讲啊，他说我很忙啊，因为总得顾及我们实际的生活吧不能老是读经祷告啊，我很忙的啊，等空的时候呢再来学习啊。不过我们想，如果这一本圣经是谈论人和上帝的关系的话，如果我们不根据圣经的教导来生活，那我想我们这些忙都是白忙。圣经是最能够应付我们日常生活的。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教导，不根据圣经的教导去行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是乱的一团糟啊！无论你在这方面好了，那方面就出现了问题啊。所以没有圣经，我们就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应付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啊。当然明白圣经不是说我们掌握一些圣经的知识啊，当然掌握圣经的知识很重要，但是如果圣经的知识只是停留在头脑里面就像我们早上的主日学如果仅仅停留在头脑里面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头脑很大的基督徒如果不去行其实你学到的这些的圣经的知识可能跟你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只不过你知道一些知识而已旧约当中有没有福音当然有。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乃曼的故事，这一个故事当中充满了这个福音的信息看看这个故事当中的大人物和小人物，他们如何听到上帝的话。如何去行上帝的话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又可以了解到我们所信仰的上帝他是怎样工作的。 我们来看经文啊，《列王记》啊下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啊，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啊，因耶和华曾使他使亚兰人得胜啊，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啊。看看这里的描述啊，怎么样去描述一个大人物啊？他是一个大元帅啊，他深受国王的器重啊，在国王的面前都为尊为大，因为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为亚兰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啊。这里的亚兰王提到的就是在啊《列王记上》二十章的这个亚兰王啊，便哈达。其实这个亚兰王在之前是老是打败仗的啊。如果我们熟悉这个《列王记》的记载啊，在《列王记》二十章曾经记载他这个亚兰王两次啊打败仗啊，这个败在这个以色列王这个亚哈王的手下啊，大概在公元啊850多年啊，56年、55年这样子啊，甚至被这个亚哈王申请还要将这个亚兰王以前从以色列夺得的土地要归还给他们。不过在两年之后啊，853年啊，公元主前853年啊，就是根据列王记22章的记载啊，这个亚兰王打败了这个亚哈啊。根据这个时间的推算啊，亚兰的这个元帅乃曼得这个大麻风，这个时间大概是在848年。所以在前后8年当中，这个乃曼这个元帅带领的这个亚兰的这个士兵啊，这个军队夺得了不止一次的这个战争的胜利啊。所以乃曼是一个为国家带来胜利的人啊。当时的战争远远要重于我们现在啊，当时我们现在还有经济，当时一个国家兴不兴旺完全是靠着战争，完全是靠着战争。所以这个为国家带来战争的大人物，有权有势啊，有地位啊，有尊荣啊，什么都有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几乎啊所有人的这个风光的外表他都有了。不过很可惜的话，这个经文就出现了，这个两个字啊，只是啊，这个只是出长了大麻风啊，这个两个字是我们最不喜欢的啊，或者英文圣经说 but 就是但是啊，一个转折，这个只是很要命的啊。你看呢、啊、这个大人物、啊、很可笑的是这个大人物，我把这个大都放在这里啊，长的病都有这个大字啊，大麻风。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一个如此辉煌的大人物，在他的生命当中出现了这个很致命的指示啊，这个指示啊，这个大人物很有钱啊。我们在刚才主席带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后来去以色列准备的时候，银子带了10个塔连德啊，金子带了6000舍克勒啊，衣服带了很多。但是这个有钱的乃曼啊，靠他的钱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啊。这个乃曼也很有势啊。国王都亲自为他写一封信啊，去告诉以色列的王啊，务必你要全力以赴来解决我这个大元帅的问题啊。但是这个权势也没有解决乃曼的问题啊。我相信这个乃曼在得大麻风的时候，他去到以色列啊寻找这个解决的办法的之前，他已经想尽了他能够所想的一切的办法啊，但是访遍天下的名医啊，所有的人都不能够帮助他啊，所以这个乃曼只有继续的忍受着这个大麻风的这个折磨啊。其实他已经走投无路了啊，所以他才会听一个小仆人的话，去到以色列。弟兄姐妹可以想一想啊，如果你是乃曼啊，你肯定会想啊，为什么 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骁勇善战啊，我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什么这个指示发生在我的身上？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我们生命当中啊，有没有出现像乃曼这样的一个指示啊？指示，我现在什么都好，只是我需要有个更好的工作。我现在什么都好啊，我就只是我找不到女朋友啊。我现在什么都好，就是缺钱要买一个房子。我现在什么都好，就是我的身体啊，我也不需要钱，我也不需要，就是我的身体不好。人生当中会出现啊很多的这个指示啊，有的时候你觉得什么都好，就是我的先生脾气太臭啊，就是改不了。这个指示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的意义？人生为什么会出现那个非常令人讨厌的啊指示？亚兰王什么都有，只是长了大麻烦。不过这个乃曼啊大元帅这个讨厌的这个指示啊，让这个所谓的大人物他至少可以知道他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这个指示，长了大麻风的这个指示，把这个大人物引到了上帝的面前。其实乃曼什么都有，他只是缺了一样东西，他只是不认识上帝，所以上帝就利用这样的指示把他引到上帝的面前啊。所以当乃曼的大麻风被治好之后，乃曼说出了那一句至关重要的话，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别的神。这个指示让这个大人物认识了上帝。这个人啊，这个人啊叫 Richard 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新加坡的整容医生啊，非常的聪明。他以前是做眼科医生的，后来他发现整容啊，这个美容这个行业更好，所以他就转行做了一个美容的这个医生，很出名啊。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千万富翁啊，繁忙和成功的生意啊，带给他巨大的财富。他买这个高级的跑车，买这个豪华的别墅啊，出入高级的餐厅啊。当然，他是一个医生啊，他知道啊，需要劳逸结合，他也很注重身体的保养啊，很去健身房去锻炼他的身体啊。不过，就算这样啊，在他40岁的时候，他患上了肺癌啊。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们可能就想到这个四个字，叫天妒英才，天妒英才。在患难的在患病的这一段非常的艰难的时间当中，神赐给了他两句的经文，就是记载在希伯来书12:7-8啊。经文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而这两句经文在他生命最艰难的时候他领受到了。后来他就利用他生命的最后的一段时间啊，为神做见证啊。在他见证中他说，我感谢神啊，因为神拣选了我的灵魂啊，因为神让我得到这个肺癌，得到了一个回到神那里的机会啊。一个成功人士啊，英年早逝，我们会说啊，他什么都有啊，只是天妒英才。但是 Richard 啊是有福的啊。如果我们想，如果没有肺癌发生在他的身上，他可能这一生就生活在这个骄傲和奢靡的生活当中，他就可能没有机会啊得到神赐给他那永远的生命啊。我什么都好啊，只是 这个不好。当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这样的指示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是不是一味的抱怨啊？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上帝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这样的指示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想到什么？难道只是抱怨命运的捉弄、不公平？还是我们会真正的反省，真正的思考，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神自己有什么样的美意，神对我有什么样的功课？指示出现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上帝，你要让我学习什么？神啊，你要赐给我什么样的恩典？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当耶稣回到拿撒勒拿撒勒是耶稣从小长大的一个地方，他的故乡。但是当他回到故乡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接受他，很奇怪家乡的人都讨厌，都厌弃耶稣。在那一段的经历当中，耶稣提到了乃曼。耶稣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人中有很多的人长大麻风，但是这个当中除了亚兰国叙利亚国的乃曼之外，没有一个人得洁净。在那段时间当中，以色列人被上帝所恩待的、拣选的他的子民，很多人得了大麻风，却没有人得到医治。乃曼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一个亚兰人，他是一个叙利亚的国的人，但是这一个外邦人却得到了医治。为什么？上帝的行事是很奇妙的，拣选这个大人物乃曼，借着他的这个指示来拣选他。不过在这个故事当中，上帝却使用了两个卑微的小人物来拣选他第一个人物是一个小女子一个小女子经文呢，经文讲，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掠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女子就是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这个大人物乃曼所面临的问题，答案却掌握在一个被战败国掳来的小女子那里。那个小女子连名字都没有出现，她却掌握着福音的信息。我们来细想这个小女子，其实她是不简单的她本来有自己的国家她本来有自己的国，她也本来也有自己的家但是呢，却被这个敌人俘虏过来做了一个奴仆国也没有了，家也没有了。本来她在家里面肯定有父母来爱她但是现在却只能做别人的仆人奴隶。如果是你是我，面对这样的处境，我们会怎么想我想应该是满怀的仇恨满怀的苦毒如今机会来了，看到这个主人乃曼得了大麻风，我想我们肯定是嘴里说出那句话，报应来了，对不对？报应来了。的确，当人去看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反应，报应来了。我不知道乃曼是行事为人怎么样，但是你的国、你的家、你的父母被这些的战争夺去他们的生命，或者说使你们分离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抱怨。当你的敌人得到这样的一个绝症的时候，你一定会有那句话，报应来了。但是那个小女子却没有这么想， 当人看人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当这个小女子眼光没有看在人的身上，而是看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上帝的美善和怜悯，你就会看到上帝发生在乃曼这件事情上，并不是让你来说出那句恶毒的话，报应来了。小女子的行为真正的行出了圣经的教导，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小女子说出那句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够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个没有名字的小女子成为了这一个大人物生命的引渡者。这个小女子很厉害，从她讲的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小女子所认识的上帝，而且她对她所认识的上帝的信心是非常大的。她说必能够治好你的大麻风，不是说可能治好你的大麻风，或许有机会治好你的大麻风，他说的是必能够治好你的大麻风。因为他清楚的知道他所信的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是他所信的上帝有怎么样的一个能力。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对我们的上帝有没有这么样的信心啊？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啊，我们的亲人啊，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当他的生命当中出现了那个不太好的指示啊，指示不好，指示这个不好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勇气？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去对他们说，你们来，我带你们认识我所认识的上帝，我所认识的上帝，他必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其实乃曼是一个很狂妄的人啊，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一个狂妄的人是必定是一个很无知的人啊。乃曼已经走投无路，所以他来到他的战败国啊。当先知跟他说你去约旦河沐浴七回啊，你的肉必复原，听到这句话之后，乃曼的反应是他发怒了。面对这个当时这个小小的约旦河啊，那个河水都是很浑浊的，他不相信这是拯救他的方法啊，他发怒的走了啊，走的时候还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来救我，必定是这样来救我的啊。经文说，你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然后在我患大麻风的这个地方摇一摇手，治好这个大麻风。人真的很可笑啊，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需要人家来救的时候，还要规定人家用什么方法来救他。人失去恩典啊，人失去恩典的致命的伤，往往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人失去恩典致命的伤，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乃曼他已经走投无路了，还是应着景象要来教别人怎样来救他。我们每个人啊，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还是应着景象，不肯接受上帝给他们的一条解决的办法？这个狂妄无知的乃曼也是如此啊，不过上帝的怜悯还是在他的身上啊。这个时候故事当中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小人物啊，就是乃曼的仆人啊。上帝的方法真的很奇妙啊，他通常会用这些的小人物来拯救那些所谓的大人物啊。在乃曼要放弃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他的小仆人就对他说，先知所吩咐你的事情，你怎么能够不做呢？ 乃曼，你已经听到了上帝通过那个小女子告诉你的福音，告诉你的解决的办法，你为什么不去做呢？你已经听到了这样的福音，先知已经告诉你到约旦河沐浴七次你就可以得救，你为什么不去做呢？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对圣经也了解，我们也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这句话唤醒了乃曼，于是乃曼下去照着先知所说的话在约旦河里面沐浴七次，不是六次也不是八次，就是七次，完全按照上帝的话。于是我们看到乃曼的肉复原了，变成了一个小孩子，一个大人物变成了一个小孩子。上帝做事的方法真的是奇妙啊！我们的上帝通常会拣选一些小人物来成就他的大事啊。当上帝在拣选基甸去攻打强大的米甸人的时候，去拯救以色列啊，基甸说怎么说？基甸说：“主啊，我怎么可能去拯救以色列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最为贫穷的，我在我的父家里面又是最为微小的。”阿摩斯啊，一个先知，但是他是做什么的？他是放羊的，他是一个农夫，种桑树的一个农夫，但是上帝却使用这个农夫来为他伸张公义和公平啊！唯愿公平如大水滔滔，使公义如江河滚滚啊！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啊，我们就非常的清楚看到阐明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歌利亚身材魁梧啊，力大无穷啊，他肆无忌惮的跑到这个以色列的军队那里啊骂阵啊，当时以色列军队里面的人都闻风丧胆啊，都很害怕，有谁能够跟这样一个这么巨大的这个巨人来抗衡呢？最后挺身而出的不是在以色列军营当中的那些大将军啊，而是一个名叫大卫的一个小牧羊人，他穿上那个盔甲，连走路都不会走，连刀剑都拿不动，但是他就用几颗小石头打败了这样的一个巨人。人通常会寻找大的事情，上帝会却在微小当中来成就他的旨意。上帝是伟大的，但是你看上帝他看顾麻雀，他连我们头上那个这么细的头发都数过。耶稣挑选的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是大人物啊，绝大部分都是打鱼的啊，渔夫啊。在乃曼的故事当中，一个被掳来的小女子为乃曼指出了一条他可以得救的道路，一个他身边的一个小仆人却让乃曼顺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上帝的工作通常隐藏在这些看似卑微的人当中，使用这些卑微的小人物来成就他的大事。这个教堂啊，刚才我啊，这个教堂非常的漂亮。它有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名叫海蒂的小女孩啊，有一天她站在一个教堂的，那个时候是一个小的教堂，很小的，她站在教堂的门口哭啊，然后刚好这个牧师经过就问他，哎，你为什么哭啊？小女孩就告诉那个牧师说，因为教会的人太多了，他进不去啊，人家跟他说已经很多人了，你不能够再进去了啊，所以他在门口哭啊。牧师看到这个小女孩啊，衣服穿得很破烂啊， 仪表啊也不太整洁啊，牧师大概也就知道啊是怎么一个原因啊。那个小女孩说我要去进去要上主日学学习神的话语，但是她就进不进去啊。牧师就亲自的带她到了这个教堂里面，让她进入了主日学的课室。所以当天晚上那个海蒂就非常的感恩啊，她非常的感恩啊，他为今天能够来到教会上主日学而充满了感恩。同时他也想到还有很多的小孩和自己一样的小孩，因为教会太小了，所以没有机会进去学习神的话，没有机会进去来敬拜耶稣。两年之后因为很贫穷啊，所以这个小女孩就过世了。然后这个他的这个亲人就邀请了那一位牧师啊，在这当中他们就有一些的认识，有一些的关系，就请那位这个当时带他进入教会的牧师来处理他的后事啊。当他们把这个小女孩的身体这个尸体搬出去的时候，从她身上就掉下来一个又脏啊又破的一个钱包。这个牧师打开这个钱包，里面是57美分，57 cents 啊，然后里面还有一张小纸条啊，上面是小女孩写的，她说这是我这两年攒下来要献给神的，我要把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建得更大一点，可以让更多的小孩子能来上主日学。在这过去的两年当中，这个贫穷的连饭都吃不饱的小女孩却在为上帝和她的教会积蓄金钱，直到她离开人世。她一共攒了57个美分。那这一次主日崇拜当中，这个牧师就把这个小女孩的字条和那个又破又旧的小钱包放在讲台上，读出了小女孩的那段话。你知道上帝的工作是很奇妙的，这个故事就被一份的报纸刊登了出来啊，然后一位很有钱的地产的商人啊，就被这个海蒂的这个故事深深的感动啊，然后他就把一块非常价值非常高昂的一块地啊卖给了这间小小的教会，价钱就是57美分。之后的几年当中，海蒂的这个故事啊，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个感动，所以啊，不断的有金钱奉献给这家教会，建成了这么大的一个教堂，还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主日学大楼啊，就是让那些小孩子可以进到那个当中，可以来学习神的话语。教堂变大了，现在我们可以去那个美国的费城啊，看到这个能够容纳3000多人的美国费城浸信圣殿教会。但是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它就是因为上帝使用那个小女孩，使用那57个美分而建成。上帝会使用那些卑微的人来成就他的大事。当耶稣抬头观看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的财主把那些钱丢在那个奉献的箱里面，他又看到一个寡妇拿出他仅有的2个小钱。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寡妇所投的比所有的人都要多。上帝的工作在哪里？上帝是怎么样去工作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上帝一样会通过这些卑微的人来工作啊，就像乃曼家中的那个小女子啊，和他随行队伍当中的一个小仆人。上帝的工作不单单是在很大的舞台、很大的场面啊，在浑浊的约旦河当中同样会工作。乃曼看到那个小的约旦河，那么浑浊的河水，他说我大马士革的河亚巴拿河法尔法岂不要比这个水好太多了吗？但是上帝就是要让乃曼 在这个小小的约旦河当中沐浴七次。上帝的工作也不是仅仅在那些上万人的那个 mega church 啊，大教会，上帝的工作同样会在我们小小的国语堂。上帝的工作也不仅仅是在那些有名的布道家、传道人啊、牧师，上帝的工作同样在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身上。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大人，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大人。在五十年前啊，我想五六十年前啊，四五十年前，我们的物质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想法，如果能够消除贫穷啊，就可以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真的是这样吗？现在富有了，但是问题少了吗？如同乃曼，他什么都好，他只是长了大麻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都会有那个指示。这个指示可能会让我们很头疼啊，可能会让我们很伤心，但是这个指示也可能让我们很蒙福。只要我们认识上帝，并按照他的话去行。大麻风在当时是一个绝症，一个致命的绝症，没有人可以治好它，而且它是一个传染病。这大麻风的人是要被分开，被隔离的。我想隔离这个词，我们现在太熟悉了，要被隔离14天。但是千万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让我们与上帝隔离。我们只要认识这位真正的大人物，他就会医治我们。耶稣能够医治你，耶稣能够医治我，耶稣能够医治我们的身体，医治我们的灵魂，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残缺，赐给我们更丰富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他一直在传递这样同一个信息，就是上帝在为活着的罪人在做一件大事情。无论我们是大人物，无论我们是小人物，你我要做的就是听到上帝的话，并且顺服上帝的话，按照他的话去行，他就会赐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虽然我们都是小人物，但是你却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你这位真正的大人。你是天地的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并且活在你的话语之下，顺服你。求你恩待我们，也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